这边有个问题，我想我们就最后一节课再谈，还是好，好，那不然我们简单先回答一下好了。那有关于临终助念及器官捐赠的问题哈，临终助念有它的价值，有它的价值。我刚才谈的只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完全依赖助念，但这个在临终助念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谈到，那最后几个念，因为那个死心最后一个心，那是已经没办法了，那已经没办法。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期生命的第六世心还能在那种分别的时候，这时候你念还有用。其实乃至还没死，有一段已经要进入死心的一段，其实已经没用了。没用，那你说完全是不是没用？我也不这么认为，这要看什么？就看功夫了。那以我们这种没有什么神通力，也没什么正量，要入众生这么维系无忌之心啊，不容易启发的啦，不容易启发啊。就一般来讲，很难去启发它。所以说临终助念啊，第一个要我就讲了，要助其念啊。所以应该要知道临终者的念容易在哪里升起，他最熟悉的念在哪里，这时候你轻易几个念就能把它带起来。所以平常我们必须要养成一个正念，你如果自己念即使像散乱，你没什么正念，说实在很难啊。那尤其是在跟他讲他都不曾修学过的，那除非他的善根，所有事情都有它的可能，但如果就一般常态来讲，一定要是因缘具足。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佛法，我们在谈这个缘，就是你念升起的缘多不多，具不具足，巩不巩固，这就是助念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助其念，所以要让他的念能因你的方法能升起，否则都毫不考虑的就老是用你那一套，你也不知道这个临终者或者亡者到底念平常念在哪里，所以你助那个念很有限。所以有时候助念必须要就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了解对方的需要习性，乃至他修的法门，修的法门。那如果能顺他这个心一助念，有的很快，有的很快。因为他这即便他现在很慌乱很不安，可是呢，因为他过去所修的也不会也是功不唐捐的啦，所以他只要让他有机会让他那个念升起，他有的人很快一下缓缓。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把握临终助念其实是有他的必要的，因为临终到最后自己能很稳定掌握的人其实是极为少数的。那你要是说完全没功夫的，那如果以我们佛门来讲，完全没功夫的也少，多多少少都有修学，也就是说他多少都有一个先升起正念的因缘都有。问题是我们如何利用助念把它带起来，把它带起来啊！所以助念有它的意义，那最重要是我们应该以佛法比较理性的来看，就是这个念升起应该带几种缘，那还有他的恶念会因为哪些缘升起，就应该要遮掉到他那个恶念升起的缘啊。所以有时候不当的人这时候都暂时不要来。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啊，大家我有觉得越有名的临终就越可怜了，因为光应付这些要应付不完了，反而有些人就是默默的这样修行到最后来的也不多，可是都是专注为他助念，福报大。那我来的呢，大家本来在念有人来看就起来迎接啦，五四三谈完了，那就坐下来念没多久，那五四三六七八的也讲完了，弄到最后真正助念的时间真正少，大家都是这样忙来忙去，心很慌乱的。第一个我们本人的法门也不专注，所以说来的人各起不同的念，那中阴身能不能感受这个念？有的可以，在他极乱的时候他能感受这些念，所以这每些旁边的人的念头有时候会引导他起散乱心。所以我在讲说，有人讲说我临终的时候只要邀我的那个只要佛教徒才能来 我死的时候我会写下遗嘱，我说我在死的稍晚才跟你们讲。那来干什么？来的都是已经很专注的人，不是光佛教徒还要挑。当然我们现在哪有那个死就死了，你不要再挑了啦，那么连死都死得不老实。当然我的意思这是一种开玩笑，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自己先不老实，立一下遗嘱来虐待自己的。我死的时候要如何弄了那么多，其实一开始就交代好。我比如说甚至一个道场，我们死的时候就是处理怎么样的方式，我们大家彼此，你护念我护念你，在你临终。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位长老往生，在佛学院往生，因为他事先交代我了，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开始医院跟他讲快走了，那我们就请他，我们就上来没走就把他带回来。那一路学院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敲钟大钟，为什么？提起正念，用大钟，因为大钟的声咚那种声音比较清晰，而且是他过去习性的关系。那开始做最后交代，一结束一走马上起乩，马上为他起乩，就是他走那一刻开始起乩，整个七天就整个学院就为他念佛，因为他曾经是这个学院的这个地方的住持。那他也很用心，在临终之前的几个月都是很用功的人。哎，你看这不是很单纯吗？哎，因为他也没有圣名之雷，也没有那么多啰里啰嗦，就在这一个礼拜大家轮流一直跟他住，一直念佛。哎，你看这是他福报，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如自己先安排好，而且我们应他的因缘助他的念，而其他凡是会障碍在散乱心的缘的全部把它挡掉。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自己先老实才能做好这个事情。所以事先规划，在有时候我在有某些道场讲说，这个道场如果往生者大家应该用什么方式处理，每个人都用一种很慎重的心，而不是说死了交代完啊，就从一开始对他临终的关怀到最后如何把它完成，这最后最重要的一段其实应该在常住里面升起一个共识，这很重要。那至于说器官捐赠，有的人说啊，器官捐赠会动摇他的心。我执身见越重的人哈，那个身要舍离是越苦了。好，那所以说你就算动他，其实是不是真正动他在苦？不是，是他在舍离那个执着在苦。一般来讲，人到临终的时候，这个身体的感觉其实已经没了，没了你再动他，他如果还会那种痛啊，还会那种，那表示他还有活的机会，赶快救。所以我就讲说，我们那个有个表弟，他当医生，他说如果急救那个急诊的进来啊，那会叫的跟不会叫的，他已经会救那个不会叫的，那不会叫的已经快死了，会叫的还有可能还活着活跳跳的啊，那都不会叫，连叫连喊苦都不会呢，赶快救，那个很危险的。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到很临终的时候，其实很多感觉没有了。所以身体的器官能不能捐，我并不反对了，但因为又怕众生自己对身体的执着，所以我认为该捐是什么？你认许，你很坚定的认定那个捐献器官的善行的意义，你不动摇。这时候你对肯定他的时候，他帮你捐献器官，就算你那个其实没有那么感觉了，这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一种欢喜心，因为你的善行成就。可是有的人是被鼓励的，可是还没有决定啊，这时候他突然对他的身产生爱着，反而会颠倒，这时候就不要。所以我在乎的就是说，你对所谓的捐献器官是不是认知的很清楚，而且很欢喜，可以的话我并不反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是越讲越讲，讲到把很多那如乌龟脱壳啦，怎么讲呢，其实有没有那么苦，有些道理是这么说啦，但不是说每个人这样。尤其我们在讲说他是以善心相应，会善会安乐死。所以最重要是临终那个善心如何生出，善心不生出的话，你光只是在那身体上，所以说我们搬来搬去真的苦吗？我就讲说有个学生被车撞到，人家跟他助念，那后来他又恢复了，问他说我们帮助念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嘞， 他没事哦。那朱念知不知道？都不知道。谁动他？都不知道。谁来？不知道。脱壳，壳在哪里？他连壳也不知道。整个这就医学就知道说，在这种状况其实感觉都快没了，剩下也很微细，哪有动，甚至有的都麻醉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整个临终善整个怎么样死，最重要的是以善心相应死是最好死的。所以这临终关怀是无论如何就启发他的善心。所以一个人如果对捐献器官有一个决定的那种信心的话，他可以捐，因为你满他的愿，他欢喜。所以我才讲说，有的人啊，因为一生作恶到临终才想要捐献器官，千万要成就他，因为无一块好想都无，全部想的都只有那个捐献器官而已。你要把它拔掉，它真的就会堕。你如果看过的都没有好，可是捐献器官是一个，对不起，是极大重大的决定，所以那个意念是很具足很有力的。这时候你满他的愿，他会欢喜的。完半就都没善念啊，一生造恶啊，到最后才割舍身体啊，你务必成就他这个念，否则的话他几乎没什么好善念好冤的。是不是？好，我们现在这样讲就好了，好吧。再过来，我们接着来谈，因为他是种种声音啊，必须要带种种缘啊，所以不会顿起，这是呼应的前面回应的当前面的一个问题啊。当知依止如是四缘，以这个四缘还建立十因啊，四缘十因其实也是不同面向的安立法升起的条件呐。啊，我们有时候就五因四缘哈啊，是六因四缘无果了。不是之前平常应该是六因四缘无果，应该是这样，好，没关系，再查一下就好了。这里是讲十因，那所以说一下讲几因，那就你要看你就一个法所望法来论它因的时候，就有不同相状的因出来。所以说其实几种因不是在背诵那个几种因，是在为法升起的那种原理找到规则出来。好，建立十因如菩萨地等等中已说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一切事论的第五卷里面也有提到这个十因啊，什么随说因啊、观待因、牵引因、升起因、摄受因、引发因、定义因种种的这个可以自己去查。我们看，问如世尊言过去诸行为缘生意，未来诸行为缘生意，过去未来诸行非有，何故世尊说彼行为缘生意呢？如果你认为过去是没有，那为什么世尊会讲说过去诸行为缘生意，乃是未来诸行，那未来诸行也没有啊，过去未来都没有，为什么能缘过去连缘未来而生这种认知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也能想过去，过去的事让我们现在升起妄想法，所以过去是没有啊，可是为什么过去的事会让我们升起现在的分别心，乃至未来的事怎么让我们升起分别心？那这不合道理吗？是不是？那你说没有，没有应该没有缘，没有缘怎么生？因为正如你所说的，生起一个分别应该要有缘。可是你又跟我们讲过去未来都没有，那为什么没有的东西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心生起来？对不对？好，其实之前道理已经讲过了，不过我们现在带着再走，接着这个继续，若一缘非有事境而得生者，云何不伪妙言说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意可以缘这个不曾存在没有的东西而生起来的话，那这个火又明明说必须要有缘才能生吗？那怎么会一个没有缘就能生呢？这是违背佛陀所说的道理。如世尊言，有二种缘生有二种缘诸事得生，何等为二？为 眼即色，如是广说，乃是意法啊。就是说，如果眼是要生的话，应该要有眼跟色这个缘才能生嘛。那你如果是其他的分别心，要缘一个有一个尽才能生，那为什么你又过去未来又没有？那为什么又能缘过去未来生？那如果过去未来没有的话，没有缘没有能生的话，是不是互相矛盾了？啊，答：由能执持啊，能执持诸事生所不行意，故佛世尊假说明法，是故说言缘意即法，意识得生。因为佛一下也讲过去诸行为缘生意，那也说眼识是必须要眼即色等才能生。好，那一个是为什么要讲这种两种说法？因为第六识跟前五识不同，五识指缘现前进，所以它一定是眼识要生，实际上要眼根跟色尘，这是现前进，它是现行的，现前的观现在的。可是意的话不一样，意能缘什么？过去未来现在。所以我们要特别彰显意跟五识，意识跟五识的不同，所以在这里啊要特别显出来。所以说达由能执持五识身啊，能执持五诸五识身所不行意啊，这个话的道理啊，第六识的作用，像他能执持那个五识所不能执持的道理，就是过去未来。过去未来是六识可以分别的，那五识没有，所以在这里特别显他的道理哈。那我们要看那个怎么说，这个后头一系列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啊。问曰问何因缘故知佛世尊有是密意？答：有彼意是意缘去来世为境界啊，去来世为境界啊，这个去来的意思是什么啊？世界可得，非彼尽是法处所设。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在缘这个啊，就是说答这个彼意识啊，意识在缘这个，它也能缘去来的事，就是我们自己心生起一个过去的分别心，这个过去有没有是一个我们现在讲过去啊，就如我们现在讲，刚才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看到一个法灭了，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东西没的时候，你所认定的尽没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没的认知心生出，灭心生出，灭心生出是认知源于一个无，源于一个灭的这个认知心生，是不是在？所以它不一定是指那个我们现在所想的过去没的东西，而是那一个以自己假施设对过去的认知的这份心，就是说没了，没了有没有？是你认知的那个法，它有两个层次。我是因为看到某一个我执着的对象没了，这个是那个没了。可是我现在有一个没了的心，是不是有？没了，生了。我本来不会生出没了这个话出来，现在生出了没了，所以去来世，对，源于过去。源于未来的这一份认知心，是不是可以被分别，可以被所缘，可不可以？有这个过去未来也是你分位差别出来的，可是你在这种差别的认知心生出的时候，会以此认分别心生出下一个分别，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哎，那就是为这个去还是为境界啊？那有这个视线可得啊，非彼尽是法处所设。那个法处是指这个受想行呐啊，那它是非这个这个所缘的。我们看这个，我看我们看这个韩清净所谈的哈，大概倒数两行。好，有一个问号完了，彼 去来世虽非时有，有没有看到倒数，大概倒数的地方，大概倒数，彼去来世虽非时有，然由意识分别彼相而得缘彼，即彼所缘假立明法，由是说法能生意识，是即世尊所有名矣，是吧？什么法？这个法我们另外讲讲法，有没有一定是具体存在的法？不是，是一个我们的心法、设法，乃至我们一个认知、一个概念都叫法。那我现在内心升起一个过去的概念，这就是法。那我有一个过去概念，那我会源于这个过去概念就升起一个其他的分别心。比如说我有一个过，我对过去所做的事情，那过去所做的事情就我现在来讲，是我现在升起的一个过去的认知概念，这个法，以我对过去的某个法我产生，不是我们现在重点，不是除了过事情的客观的过去之外，当然也没有真的过去客观的，不过就是姑且说客观的事情过去以后，我现在去预持它，预持它是什么？以我这个观念来起分别，说有一个过去某种事，现在这样的认知在我的认知当中是不是升起的？然后再以我对过去的认知升起我对过去的事情的追忆，乃至懊恼，乃至影响我现在的种种心，是不是？所以它是一个法，所以法并不是说一个具体的法，乃至一个存在被因缘成就现前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法。所以它是这个道理。由于这个却虽非实有，但因为意识去分别它，分别它的形成，那假立明法，由这个由是法能生意识，由这个因缘来让意识属于缘，意识缘过去未来，这个心能升起，是这样的。再过来，又有信者安立有义，能持有义，若无信者安立能持无义，故皆明法。你看啊，有的时候有的义，无呢有无义，那无义啊，那安立这个，若无信者安立无义，能持无义啊，故皆明法。有彼义是与有信义啊，有信义，若有此意而得安立，即以此意起事了别；以无信意，若有此意而得安立，即以此意起事了别。这样知道啊？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一个东西产生一个过去的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下一个意识升起的缘嘛，是不是？可以啊。所以我们可以以有来产生一个执着。我们这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容易有的像在怨憎会，我们的无的时候也容易产生什么爱别离、求不得。你看，这都是因为我们对有无的对立的一个看法产生出来。那这个有无的概念是什么？因缘合成的啊，因缘合成的。实际上，我们对某一个东西，当他说有的时候，它是不是真有？不是真有，不是你认知的有，也就是说我们所认知的法从来都不是你正确认知过的，不就任何一个法你都不曾真正正确认识过它，所以你所指的是什么？你障外在的因缘申请某一个你的认知，然后你指的是指你那个认知，是吧？比如说我经常讲说，世间有没有一个法你能100%掌握？没有，对，没办法。那你现在为什么对很多东西那么肯定它就是它？其实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你是推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众生是多颠倒，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包括你自己你都没有真正认识过，也没有真正100%肯定它，你是一种妄想执着的肯定，以此肯定生下一个肯定，以这种肯定生这种肯定，从来没有一个你被你真正掌握过的，不是吗？所以我们是不是这样狂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有如你所说的有没有？是你升起的有概念跟无概念，然后以有概念无概念再升另外一个意识心了、实际上有无从来都不是你认知的那个有，也不是你认知的那个无，你是自己依于某些境，你所认知的境，然后叫安立这个概念，然后以这个概念升起一个执着。所以你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我们的身心现前境当中是充满整片的谬误。以这种不完，我们不要讲错好了，至少我们很清楚，你从来没有把握过它，你怎么敢说灯是灯？那说桌子是桌子，是真的吗？当然一般不会错了哈，可是是不是真的？就像你镜子，你在做梦当中，你所认定的一切法，在你梦当中，你不是就这么实实在在认为它有吗？可是它不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是一种相对来讲稳定的境，可是真的有一个叫桌子的东西吗？我想我们现在道理也比较清楚，没有，但我们就是这么认定。而且这个桌子很可爱哦，非常好啊，像我们现在啊、哦，这个房子盖得非常好啊，结果是海砂屋，就是胡色钢筋，你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很怕地震？为什么怕地震？水灾知道，火灾知道，地震不知道。再过来，这个房子盖得好不好？不知道，不知道。所以这种不知道最可怕，知道的可以跑，不知道的不知道，他不知道答案你会出问题。所以为什么地震可怕？也是这样。那我们都认为可以，其实上有些东西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都从来没有那么，我没有那么十足的对一个东西完整的掌握，但我们都用自己的执着心去认定说桌子就是桌子，其实上没有桌子体，但你就跨越了你能认知的，然后就认为他，那不但认知他，还认知我，认知我还认识一切法，所以在种种所有的认知里面当中，你竟然那么的自信。我现在讲课，你们现在在听课，你看这答案多肯定，可是其实是充满错谬。你看我现在要讲出一句话，就我坐在这里上课，你们坐在那里听课，这里面我必须要有多少跨越的认知，就是说没有根据的认知，然后产生这么一个很简单，就是我在这里讲话，我必须很深刻的对我产生认定它有，然后还有上课的意思在哪里。你看啊，靠多少那就无量的因缘让我产生这么一句话，所以你知道你的一句话代表多少执着。光一句话，我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你哪里才没谦虚的？你说你谦虚，你看我很谦虚哪谦虚，就我都在那里的谦虚，还比别人还有比一个不谦虚，因为他不谦虚所以我谦虚。你先肯定一个谦虚法，有没有真谦虚？所以后来佛法的种种善法，如果就解脱法，一定是相应怎么样远离颠倒妄想执着来论善法，包括贪，包括无贪无嗔无痴、到最后会谈真正的无贪无嗔无痴，不是对单纯现前境的那种贪嗔痴，这个是在修学过程上应该做的。可是真正到无贪无嗔无痴，就好像那个我们讲到无相无作无愿、空无相无作无愿，这个这些意思，对不对？为什么他对现前法不生执，所以以这个法不可执而断其贪，断其贪才讲说无贪。所以所有佛法到最后会善法会有意义，其实到最后它的根源性是建立在这里，否则的话你所修的善法其实隐藏了很多不当的肯定，不当的肯定它是烦恼的来源。好，我们现在先这样谈哈，再过来。那你如果一有意可以安起这个四分别，一无意也可以起这个四分别。若以二种不由恶意起了别者，不应说意缘一切意，取一切意。设作是说，便依危害自息贪多哈，就是自中的意思啊，为自中意，为自己的立场。好，所以你必须要 你假如认为说它不能缘啊，不能依两种有意无意升起的话，那佛所说的意缘一切意啊，就错了，因为它有些不能缘，可是意能缘一切。你又说它不能缘无，可是你又说意能缘一切，那不是自相矛盾，就伪自宗吗？自己这一个宗门的立场嘛，啊，自己的立场。好，我们接着来看，又不因啊，不因言如其所有非有啊，一耳是如理说哈、啊，是如理说，是故意是如去来世非实有相。言彼为尽，由此故知意是意缘非有为尽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我们不是光只是就表层的这个有无，而是就我们内心所升起的这一份分别啊，可以成为我们的意识，可以就这个认知的有无啊，成为意识升起的因缘啊，它是可以这样的啊。所以不是我们讲说啊，缘一个无，没有无，一个无尽空空的，所以说我们的性生不起来，不是这个道理。其实是缘一个无意，这个无这个道理，无性意无意，这个无意会成为意，成为意识之所缘。那复次，复有广大缘论道理，由此证知有缘无事。啊、哦，有缘哈、哦，那个有缘无事啊，无啊，你可以把它刮胡，这样就比较清楚。有缘的无知事，有无的缘，这个无啊，刮胡这个一个认知，这个无这个法的这种事，有缘无知事啊，这样的话你就比较容易体会他在讲什么。就是说，由此证知，我们可以缘一个叫无尽的这个无的认知。尽啊，为我们的事可以这样分别的啊。为如世尊微妙言说，若内若外及两中间都无有我。你看哦，佛在讲说内外两中间都无有我，所以他有没有一个无的概念？有。你要知道，我们经常讲说空性啊，空性跟无不同，对不对？其实也有某方面相同的道理。我们空性是因为无啊，它断灭，剥掉缘起。可是我们的空是就缘起处，也观察到什么？内外两中间无有我，就空那个我。而是在即以内外缘起的内外两中间里面找那个我，所以他那个空就是空那个什么我，也就是无那个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空跟无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其实无什么？无那个自信，无那个我的自信，就是说他在变形诸法当中啊，他找不到一个我认知的法，所以他那个无啊。啊，就算我们证空我之极灭性啊，我们本来没有，那也就是在诸法当中啊，并不是有一个断灭我，而是什么？空跟无的差别在哪里？无是将现前法否定掉了，那无是把它否定掉，空呢是在现前法当中去找它的自信，这个自信无啊，是自信无，所以我们。会用空啊，这样比较不会误解。无的话会把它否定，就是说这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我们是讲缘起在，但自性无，所以在自性无处是相通的。可是空的意思啊，经常是空其自性，但不坏其缘起。那无的话，容易把那个缘起也给否定掉了，所以会产生这种问题。他说：“此无我性，非有为色，非无为色。”这无我性是哪？这个无我性为什么是非有为色，非无为色？无为有为是有生起生灭嘛，对不对？那当然不是有为。那无为呢？无为是不生不灭、啊，是不是？ 他那个离生灭变化，就是等于是就像我们讲说虚空无为啊，类似这样的啊，他没有生灭啊。但是我们为什么讲无我？无我为什么会有为色，会无为色？因为所证的这个无我意啊，是不是生灭的？所证的无我意啊，就我体会到诸法无我，这个体证，他这个无我的这种智慧的认知，是不是随生灭在起伏？不是。可是这个无我，那为什么又是非无为色？因为这个无我的体证是在什么有为法里面看的，是在一切生灭法当中体会诸法无我，是不是？他也不是无为啊，因为他是他在这个认知当中是在现前诸法当中所体证的嘛，是不是？在缘起法当中的生灭相里面体证他的那个无我意嘛，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道理？好，共相啊，共相观是非不缘非，你看啊，非不缘彼境界而转。共相是吗？无我相是共相，一切诸法的共相，就是说，不管你的法相缘起差别如何，它的本质是不是一个无我？是无我，所以无我是一切法之共相。那我们这个共相观是啊，非不缘彼境界而转。这个共相要观共相是什么？有没有离开？就是，离开诸境界，诸境界，然后再设想有一个叫空义，不是啊？离开的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是缘以境界当中，以境界缘起处观缘起无自性，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无自性，有没有离开法？得到，我们只讲空性是就法谈空性嘛，离开法谈空性是无意义的。我们要空的是空那个执着，不是要空，不是有一个空啊，好吧？所以我们在讲空是就我们本来在缘起处产生执着，那个执着产生的法自性啊，我们在缘起处观无此自性，这就是空义了。所以空义是就什么？我们不是讲说，如果你有众生有种种病，我说种种法；众生若有病，我何须说一法？一样的道理，我之所以空，是空你执。如果你没有执，我空什么？我就不需要空了，是不是？所以一切本不挂碍你，是你挂碍他，所以要破的是你那个挂碍，没有破其他法，因为法本不生，我为什么要破？是，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谈的共相是共相观是，是就缘起的不非不缘啊，不是不缘啊，是缘与尽啊，然后从这里得到诸法的共相，就是无我相。好，无我相，此名第一言论道理。好，所以我们要谈这个，你看啊，你如果讲说无跟有只能缘有，佛也言无啊，不但是言无啊，还是因为言无而证果的。言什么无？遍观诸缘起处，一切法那个我没有，所以他能依于无我而证的无我啊，因为他是遍言一切法都有一个共同的道理，就是说所有的法，法当体无我，所以他在遍观察这个，得到诸法共相，而也是因此而得解脱的。所以他怎么会不能缘无？他缘无啊，是不是？而且是就缘起处啊，一切境界处观察他无我的。好，又于色香味处如是升起变异所安立中，施舍饮食车程衣服园具市宅君临等事，此饮食等离色香等都无有啊，此无有性，非有为色，非无为色啊。就是说我们会有施舍很多的外在的更粗重的这种东西，而这个粗重的东西啊，除了它本身由色身香味触法，乃至它只是四大之外，它本身有没有车，有没有衣服？没有。那我们讲说我们做这样的分别的时候，我们要讲说衣服无衣服自性， 我们由观察当中，我们去否定了这个衣服的自信，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是不是？衣服嘛，拆开了以后有没有衣服的自信？没有。衣服的自信只有布，只有一些材料，有没有一个叫做原原本本的衣服？没有。所以因为我们把它做这种分析以后，我们对原来认定有一个衣服的东西，我们放下对这个衣服自信的执着，那是可以做得到的啊。那有没有认知到，有没有认知到有一个没有无衣服自信的？可以。就像车子啦、衣服啦、金鳞啦、金鳞啦，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成的。那所以当我们了解说离害的色身等都无所有，那我们最重要是那个都无所有，就是我们从面举的那种种种的那个粗大的例子啊，这些离开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没有，它只是被架构出来，是好像被积木堆砌出来的，它本身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所以这个都无所有的认知啊，是被我们的意识所缘的，也都是非有为色非无为色的，都是这样的。好，所以你看啊，这个所以这里面又谈到一个道理啊，我们对一个法的放下观察，除了在认知上啊，那认知的东西在医学史里应该也有提到这个观念啊，其他部分啊他也提到，那光靠我们的圣解力啊，靠我们的理解啊，我们有些烦恼是没办法调伏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必须要配合禅定下去修，因为你的观察不够深细，所以你对你所认知的法不能确认，所以有时候光在坐在这里一直想一直想，不如自己去做，去做了以后的体会不同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些烦恼可以透过我们的某些理论啊、认知心啊就可以跨越，对不对啊？有时候靠鼓励道心啊，所以小烦恼就觉得每次面对烦恼没什么，可大烦恼的时候就有什么，因为啥？他对那个法的认知只是很肤浅的理论表层，他还没有实际以实际的心去对应的时候啊，他不能确认确证这个道理。同样的，当我们不能随观一切法，光只是看理论上，我们对所谓的空性道理啊，也不容易很确定，不是很确定，因为那是你推论出来的，你以如理思维以后得的一个认知，可是认知和亲自慢慢一分一分透过实际的感受出来的东西是还是有点距离，所以比较没作用不大，所以在某些烦恼起来的时候，它不容易对付得了，是不是一样？那因此我们现在认识就这里面所讲的就是通过实际的实观，从我们实际的身心的奢摩他跟毗婆舍那，我们以现前诸境界当中观察到那个无我相，因为我们遍寻五蕴法当中没有我，这种遍寻透过这种遍寻当中而确认的是的确没有我，所以这样的认知和你用理论的是不同的，是不一样的。好，所以透过实际的从以闻思修慢慢去淬炼成一个很实际的，所以我们这个心其实包括我们现在有没有证件？有。那在某个意义上也还没有，怎么讲？不是很确定。那你又不能说没有，然后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证件啊，这个证件力是不是能慢慢增上？可以。透过你不断的在不断的听闻思维，这个你看似已经建立的证件，可以在不断的熏修当中慢慢在加强的，更坚固的。所以证件有没有可以不断在衍生上来的？可以，它会更确定。所以你对于某些道理的寻思，对某些道理的这种观察，从实际的观察当中，你那个证件的稳定力啊会升起来，会更确认啊。如果光只是思维，简单讲理论啊和实际啊没实验过，所以 你自己会有潜在的一种就是不确认感。你要知道我们讲的我们的那个圣洁心有不同境界，你有圣洁不表示你就已经确定，是相对来讲对一个之前的疑，经过你恍惚思维你会有一种圣洁，就是说这个道理我现在了然于心，好，这是就你现在的认知当中圣洁。可是当你开始又走得更细的时候，化解就是说我圣洁这个心，当我在该观察一些我不曾观察过的时候，那个圣洁力就又动了。可是这个动并不妨碍你，这个不安不是说你原来那个确认不对了，是你因为你现在开始又往内观察一些你过去不曾观察到的东西，那因你模糊了，所以你会有不断不断在某个阶段，就觉得说有人像说他有悟了好几次，那当然这个悟了好几次也可以说有了，为什么？他这个悟是解悟，在不同的层次当中慢慢的心开意解，心开意解，那这个表示他之前如果后头的心开意解可以成就成立的话，那一定是之前有迷惑嘛，是不是？那所以说我们的你为什么他在很多地方大小悟好几百次，其实当然实际状况不怎么样不晓得，不过这可见正见可以透过文思修不断再加强的，从此圣解再一下是再生圣解，所以一次会比一次更清楚，是这样。所以不要以为一次就能建立正见，也不是如此。那这个道理我在常讲这个共相式的问题啦，共相观是从一种观察当中实际上确认那个无我性。好，那我们看自相观是非不言彼境界而转，是名第二啊言论道理。自相观是就观现前诸法啊如何如何呈现出来啊，他这里的解释啊，自相观是等者此中自相为彼色身香味处诸实有法啊，由观此时以有相法之为有性啊，亦以彼无相法之为无性。就是说，当我在观这色的时候，有色，我观，因为我观察他的自性有，那化解观察到只有他后来没了，我就能依有而生无，依以我认知的一个法，看他现行。我就会起一个有的认知，然后依我认知这个法它坏灭掉了以后，我就会升起一个无的认知，哎，也都是会不言比境界的，会就在此境界来现起差别相而起差别的认知概念出来，是这样的。再过来又播一切都无所有邪见，为无思无受亦无持事，广说如前，若思受啊，若思受持等无性啊，无性是有，这个无性是有的话，即是见因非邪见啊，因非邪见，会故如彼啊，彼如实见，如实见，如实说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那个什么有跟无有没有实际上的有无，它是一个认知。所以你看到有邪见的人，他讲无思无受亦无持事，广受如前，如果这个思受持等无性啊是有，思受等无性，无性是什么？无性其实是一个认知出来的。如果这个无啊，你看啊，无是怎么样？无是一个对比的。那如果你对这个无如果产生一个有一个叫做无性，其实现在破那个无性，无性是一个认知。如果这个无性的确是有的话，那他们不叫邪见啊，因为他们真的看到有一个叫无性啊。我们现在的无性是一种认知出来的。以起这种分别，以这个为缘，如果我们讲的无性是真的无，有一个叫无的话，那无性是无的话，那这个变成这个邪见者他们看到的是真的无啊，有一个叫无性啊， 啊，一个叫无性的。那无性其实是怎么样？是有无种种对立出来的认知啊。如果他看到这些说无持是无思无受，如他这个无若思受持等无性是有，这个无性刮无起来，这个无性是有的话，即如是见因非邪见，何以故？彼如实见啊，如实说故啊。此若是无诸邪见者，言此境界因不转，是名第三言论。好，如果这个无是有一个无，那变成他真的看到无性啊，那这个他就不叫颠倒啊。那如果他没有看到这个无，我们不管这个邪见者本身正不见，就是因为他在他的观察当中，他认为无思无受，他有没有无的概念？如果他连那个无的概念，他也不会起这个邪见。现在知道吗？这只要讲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邪见者，这个邪见者他看到一个境界，他认为说思受持啊是无。那我们讲到对这个无啊，对这个他所认知的无，我们就问有实性跟没实性嘛，对不对？如果是有实性的话，这个无啊，无是有实性的话，他应该是看到真理，因为真的看到性。那如果所谓的无啊，无是不让人家圆的，无就是没有的话，那他也不会因为无而生起邪见，因为他要有一个他认知的无，才会以无来生出说无因果。也就是说他要起邪见也必须要有一个无让他认知，而这个无不需要，不能是实质性，有实质性的话他就不叫邪见。那如果都没有，都空无的话，他也不会起邪见，因为都连那个无的概念都生不来。所以他邪见者为什么起邪见，是因为他自己能言一个自己设想的无尽，然后以这个无尽生分别心，这样懂吗？是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说要让他生无，还要真的有境界，有境界让他生无了，要有因缘让他生无。如果连那个无意都生不来，他连要断波无因果都波不来啊。要波无因果，也必须要对无也生起执着，无对他内心产生意义，他才能生起这个道理。所以无能不能被缘？可以。可是这个无被缘是一个非实有法，是你施设出来的。如果他无性是真的，那这个他你就不能讲他邪见了，因为他真的看到无。所以无是对比出来的。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先到此。